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16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否定旧势力，走师父安排的路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5月19日。我是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至今20多年了，历经风雨，走得坎坎坷坷。回首走过的修炼路，早期放下了自我，走到天安门去证实法，坚定地维护法，严格要求自己，实修自己，把自己摆在法中，自己就是法中的一个例子，就觉得自己应该这样做。师父为大法弟子操尽了心，为我们回归铺垫好了路，我们必须得担得起这重任啊。第一部分，否定迫害，堂堂正正走出洗脑班。在2001年4月，我家被公安局不明真相的人非法抄家，我被迫流离失所。4月25日，我和另一同修到北京天安门证实大法，为师父喊冤，被本县非法拘留半年。和警察讲真相，警察明白真相也做不了主。于是我们20多名同修绝食，要求无条件释放。家属知道了，怕我们出现生命危险，家属共同上县里要求放人。这事触动了县长，后来又从看守所把我们转送到洗脑班迫害，县长、县领导直接参与迫害。县长规定不写转化就劳教判刑，写了不练法轮功保证书就放人。当时我县的大法弟子几乎都被关押在洗脑班，我和另一同修住一屋，我俩不吃也不喝，躺那儿无力坐起来，我还咳嗽吐血，要求无条件释放。开始邪恶利用亲情动摇转化大法弟子，让家属子女亲戚买上吃的劝说我们吃饭写转化，说鸡蛋不能往石头上碰，胳膊拗不过大腿，咱们不能往枪口上撞呀。同住一屋的同修被他家属哥哥们劝说的动摇了，要去签字，在布满了邪恶的黑窝内压力重如山，而同修之间互相的帮助扶持也在维护着法。为了我们更好地走正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之路，叫醒同修是我的责任，因为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。可我当时被迫害的生命垂危，无力说话，我使出了全身的力气，急忙地喊某某。同修本质的一面醒悟了，坚定地说我不转化了。旧势力安排利用亲情转化大法弟子被否定了，只是邪恶操控他们全家人气愤地盯着我，我也不害怕，因为我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。县长、610等人来转化大法弟子，命令我们去听县长讲话。我俩躺在床上也不起也不睁眼，他们只好把椅子给县长搬到我们住的屋里开会，逼迫我们写不练法轮功的保证书，不写就劳教判刑。在布满了邪恶的黑窝内，我当时也很害怕。丈夫带着6岁的小女儿站在我面前说，孩子怎么办？这个家你还过不过了？摆在我面前的两种选择，真的是像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心自明》中所说的，生死非是说大话，能行不行见真相。我想我豁出去了，住师正法永不变心，怕心瞬间消失。师尊加持着我俩的正念，我俩和县长讲真相，师父教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。我是一个几乎生活不能自理了的人，跑遍各大医院也没有治好我的病，师父救了我的命，我不能昧着良心背叛师父。我们不转化， 我就听我们师父的。揭露看守所对我们的酷刑迫害等等，讲给我戴锯齿的铐，越动越紧，锯齿都扎进肉里面无法入睡，手胳膊肿得很粗，生活不能自理，去厕所都得同修帮助，一个星期也不给摘。看守所所长洋洋得意地说，你不是说你们师父好，叫你们师父来给你摘来吧。我说，我们师父教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，你带的就得你摘。野蛮罐加好多盐的奶水，让你渴得受不了，插管插的胃都出血了，还把我们衣服鞋都抢走，上厕所打饭都是光着脚，真是度日如年。讲家人孩子无人照管，两个孩子听见警车响心里就害怕，怕抓妈妈坐牢，丈夫吓得失眠，整天提心吊胆的。我们死都不怕，还怕判刑劳教吗？讲的县长闭口无言，灰溜溜地走了。身边的人也议论纷纷，这些练法轮功的县长来了也不害怕，啥也不怕，真坚定。不一会儿又拿来一张表让我签字，我不签，我也没看是什么表。这时人心翻出来了，心想别的同修不站出来证实法，别把我弄成典型。心想是否是劳教表，我的心不稳了，让同修和家属也为我担忧啊。在关键时刻，修炼人的一丝一念很重要。这时我意识到这是负面思维，不是真正自己，灭掉它。心想我是大法弟子，我归师父管。第二天早上6点多，我晕倒在地，医生掰我上眼皮，说瞳孔放大，赶快送医院，怕我死在那里。这时我的心很平静，没有一丝波动。我知道是师父帮我演化假象，让我回家呢。然后他们把我送进医院抢救，医生检查一切都不正常，我堂堂正正地回家了。家人为我担忧，说身体成这样了，后半辈子怎么生活呀？我为了证实大法的超常神奇，家人怕我吃硬的胃受不了，给我从饭店买点鸡蛋羹，我没吃几口，他们吃剩的饺子和炒大豆芽我却都吃了，也不吐血了。家人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第二部分，讲清真相是我的责任。我原单位的一个同事，他哥哥是我们县里的副县长。那年我在街上突然遇到他，我亲切地叫他，哥，我跟你说件事。他很不耐烦地说，啥事？他一听法轮功，气呼呼地边走边说，去去，少跟我说这个。我撵上他说，我真心为你好，因为我们修的是宇宙大法，佛法啊，与每个生命息息相关，我必须告诉你。我发自内心的真诚善心感化了他，他态度缓和了，问我为什么把你们抓起来迫害，你们乐呵呵的也不害怕。我说，哥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因为不久的将来天灾人祸大瘟疫，就是要淘汰迫害佛法不明真相的那些人呢。愿你记住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选择美好的未来吧。他说，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我明白了。他脸上带着笑容急忙走了。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我虽没能给他讲全面，为他以后明白真相三退做了铺垫。后来师尊又安排与县长关系好的同修帮他全家三退了。前些年迫害严重时，明真相的人很少，甚至家人也不听。有一次给一个司机讲真相，他不听，恶狠狠地骂了我一通，还说，我儿子在公安局，你还敢跟我说这个？我说，我真心为你好，明真相得福报。他不信，我又说， 你不信，等大瘟疫降临时，你后悔也来不及了。今年我在修车摊上又遇到这位司机，一下想起那年他骂我的场景，就不想跟他讲真相。转念又想，他也是为得法而来的生命，讲清真相是我的责任。于是我就上前微笑着给他讲真相。他说，我感受到你发自内心为我好。他退出了少先队，并且告诉我，这几年他家门上挂的真相都收藏起来了。我告诉他，真相可是救命的呀，等孩子们回来给他们看看，明白了我们再给孩子们退。在场的人也跟着念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。第三部分，形成整体，破除同修的病业假象。当同修出现磨难时，把同修的事当作自己的事，找自己，实修自己，用法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，我们互相帮助扶持，也在圆融着法。我们小组的同修空间场正了，同修也有正念，形成整体，同化了大法，磨难瞬间消失。我们学法小组有位老年大法弟子，因去外地给女儿看孩子，学法跟不上，被邪恶钻了空子，身体出现病业假象，心脏病、高血压、糖尿病症状，全家人都让他住院治疗，儿子儿媳妇给他订好了床位，说卖楼也要给婆婆治病。同修被亲情带动了，去学法小组说了此事。叫醒同修是我们的责任，人怎么能治了神的病呢？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，走师父安排的路。我们没有去找同修的漏，找自己，修自己。大家一起学法，给同修找一些明慧网关于病业假象的文章，把同修的事当作自己的事，实实在在找自己，修自己，找自己不符合法的念头，用法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，都用正念看问题，在我们的空间场中不产生负面思维。同修的心性提高上来了，我们的空间场正了，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，同修的磨难也没了。一天，这位同修脚腕肿得很粗，走路都困难，我帮同修找到师父讲的正法、正念，让他不停地背，把全身细胞带动的都背，然后先学各地讲法十三，让同修走出自己的路，两天完全好了。这时同修又起了欢喜心，脚腕肿得又很粗。我问他，是不是起欢喜心了？他说，没有。我说，好了，高兴了吧？他说，有点。这时他家亲戚给他药膏，说可管用了，他又动心了，抹了也没管用。他儿子着急了，拽着他母亲上医院治疗。第二天，他把我和他切磋的不让他上医院去的话全都和他老伴儿子说了。他儿子对我很反感，说，听他的呢，他岁数多小。其实我也64岁了，我根本不把他的话放在心上，也不指责埋怨同修，宽容理解别人，设身处地地为同修着想。叫醒同修是我的责任，我的基点是正实大法，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是我的使命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告诉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带上各地讲法十一，去他家一起学什么是大法弟子，一起发正念。我们共同得到了提高，第三天同修腿上的肿全消了，全家人和亲朋好友见证了大法的神奇，得到了救度。有时同修的老伴上街买菜也讲大法的神奇，帮助世人三退。这些年由于对时间的执着求安逸，在小事上不当回事，不向内找，不向内修，没有重视学法实修，做了一大堆事，几乎都是糊弄事。幸亏有大法指导，师父的保护，走到今天。 在二十多年的修炼中，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们，保护着我们。而同修之间互相的帮助扶持，也在圆融着法，使我们更好地走正师父安排的修炼之路。感恩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实修中重新塑造自己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小珍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5月21日。我修炼15年了，一直为自己修不出师父所要求的真善与纯善而苦恼，很多人心怎么修都去不干净。在师父发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之后，我终于在修炼中有所突破。师父在经文中说，为了挽救天宇，创世主叫众神众主下世，在此环境中当人吃苦，提高消罪，重新塑造自己，从而再回天堂。当读到师父的这段讲法时，重新塑造自己这句法一下子打开了我的思维，让我从内心深处了悟了人生的意义与目的。在那瞬间，感到人世间的一切不再重要了，在这之前是想放都放不下的。重要的是重新塑造自己，才能完成好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。以前师父在多次讲法中都提到了人来世上的目的，可我总是法理明白却放不下人心，很苦恼，就是一手抓人一手抓神都放不下，才造成修炼中去人心怎么去都去不干净。当我意识到要重新塑造自己时，那些后天形成的观念与执着是半点都不能掺杂进去的。如果心境达不到纯净的标准，就回不到来时的世界，自己的天国世界就不能长久。这是我现在层次所悟，那就必须得无条件通化法。以前想去某个人心与执着时，总是背师父的法，用法的力量来帮自己清除这些后天形成的东西，这样当时的人心与执着是暂时清除了。可在遇到别的问题时，那些怨恨心呐、争斗心、妒忌心、自以为是的心、瞧不起看不上别人的心、愿听好听的不让人说的心等等等等又翻出来了。为此我感到修得很苦很累。当意识到要重新塑造自己时，师父在《精进要旨警言》中这段法打入我的大脑中，不能总是我给你们宵夜，而你们不真正在法上提高，跳出人的认识，人的观念。我明白了，难怪自己修炼这么多年，许多执着人心就是去不干净，就像是房间脏了却让别人来打扫，而自己却不懂得如何清理一样。认识到这一点的同时，我也看到了自己的不足，也看到了自己与师父要求的标准差距之大。师父把一切修炼的东西都给了弟子，还时时看护着弟子，就看弟子怎么修怎么做。我得自己主动去清除这些千百年来后天形成的执着与观念，不管当时是否在干扰自己。因为千百年来形成的观念与执着 就像那厚厚的灰尘一样已存在了，如不时时清扫它，会越积越多。我必须时时清扫，才能尽快还原自己的先天本性，使本质向佛性转变。当明白了师父的这层法理后，我每天从起床就开始发正念，清除自己的空间场。除了学法练功之外，只要大脑闲着，就不让它想别的，就是发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，大家知道有许多东西，许多的执着心，为什么那么去不掉，为什么那么难。我跟大家一直在讲，粒子是从微观上层层组合，一直到表面物质。如果在极其微观下，大家看看思想上那些个执着的东西形成的物质是什么？是山，巨大的山，像花岗岩一样的顽石，一旦形成了，人根本就动不了它了。这么巨大的东西，我不能再懈怠了。师父正法已到了人间，我就是跑步也不知是否还能追上。我不停地发正念，清除自己的空间，真正做一个为他的生命。师父看我有要提高的心，帮我拿掉了很多不好的东西。现在我感到自己跳出了人的这层理，再从恶的境界往善的境界过渡，有一种人在世间，心在方外的感觉。在遇到问题或矛盾时，我不再是强人，而是能做到不动心了。修炼这么多年，我觉得自己才学会实修，我真是让师父太操心了。谢谢师父的加持与看护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来自遥远大穷众生的召唤，作者天津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5月22号。在师尊的新经文《为什么会有人类》刚发表时，我当时正在背转法轮的第八讲周天，在我拜读了《为什么会有人类》，就想先把师尊的这篇新经文背下来，然后再接着背转法轮。在被为什么会有人类这段日子，我身体内党文化的争斗心在明显减弱，我还感受了师尊给予我智慧，而且拓宽我的思想。比如我单位按规定都是炒菜的师傅给大家盛菜，有一天上班，炒菜师傅把菜端出来，在给别人盛菜时都是笑盈盈的，唯独排队轮到给我盛菜的时候，那师傅突然拉长着脸，把勺子往菜盆里一甩，转身走了。我当时举着碗还等着盛菜呢。在这种情景下，我表面和没发生一样，自己拿过勺子来盛，可是在去那面子时心也是苦的。当时我没有一丝怨念，只想谢谢这个炒菜师傅，因为他在替我消罪业，同时心里背着师尊为什么会有人类的法。师父在《为什么会有人类》中说，同时苦也能在这过程中消罪业，一切为救人回天国世界而为之。师尊消去了我的争斗心，我明显觉得心里争斗心占有的位置用慈悲善念替代了。其实那天如果我不背法，这个争斗心会延长一天或几个小时才去掉，绝不会去得这么轻松。现在这炒菜师傅闲下来时还主动帮我干活，我已经给他做了三退。 师尊的无量慈悲啊，为我这个不起眼弟子付出无数心血。通过背法，再学师尊的其他讲法，我明白的也多了，我感受到了师尊给予我智慧，拓宽我的思想。比如以前学师尊的这段法，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说，其实人类社会的理在宇宙中是反理，人有难有痛苦是在为人还业，从而有幸福的未来。那么修炼的人就要按照正理修炼，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，消除罪过，净化人体，提高思想境界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，是大好事，这是正法理。现在重新看这篇经文，就对师尊讲的正法理理解更深刻了，遇到与人发生矛盾也可以去忍得心甘情愿，因为明白了按宇宙的理去修才是正法理。被为什么会有人类也给我救人带来勇气。我有个堂姐在北京，她在法院工作几十年，因为受邪党的无神论毒害，以前见面与她讲大法真相都拒听，至此再见面我也不想开口。今年清明节前打电话说是来给父母上坟，我知道后就想不能错过这个机会。在清明节前的一个星期天，和我堂姐同来的堂哥、堂嫂、堂弟和弟媳，还有我自己的嫂子，大家热乎几句话，我就把话题引向善恶有报上。堂姐是无神论，我就把为什么会有人类给大家拿出来看。我堂姐看得也很认真，还念出声。师父在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说，人死只是表面的身体败坏老化，而人的元神真正自我没有死去，会在下一世中转生。我弟媳和我嫂子用手机拍下来，说自己回家好好看看。大家在一起的时间是短暂的，在送他们上车时，我真诚地告诉大家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在劫难来时会保命的。他们都说记住了。堂姐这次很郑重地看着我说，好，我记住了。过后我想下次见面给他做三退来弥补遗憾，更期盼他遇到大法弟子给他做三退。为什么会有人类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，师尊的这两篇讲法现已深深刻在我的心灵深处，不管背多少遍，总感觉从很深远处涌过来一股股悲楚，融入我的内心，好像在非常遥远的地方有人召唤，那是来自遥远大穷众生的召唤，那是遥远大穷众生充满对师尊的感恩，感恩师尊恩赐天机给众生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疫情与我无关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5月23日。去年年底，我地疫情爆发，很多人都中招，很多公司都自动关门，街道和公共场所人员稀少，街道冷冷清清。我家孩子也感染了，全身发冷，身体疼痛，持续低烧，流鼻涕，咳嗽。孩子他爸赶忙住到另外一套旧房子，我留下照顾孩子。我每天陪小孩读一讲转法轮，孩子读书的时候戴着口罩，老是要咳痰，一趟趟的跑厕所，很麻烦，还耽误时间。我叫他把口罩取下来，我拿了一个垃圾桶给他装擦鼻涕的纸巾。孩子担心地说，怕传染给我，我说不会的，我是练功人，身体练的都是高能量物质，能自动杀死病菌。 孩子听后也就放心了。由于天气寒冷，门窗紧闭，我心里出现一个不好的念头，密闭空间病毒浓度高，容易传染。当时正在静心读法，我马上警觉了，正告他，我是大法弟子，修炼人不受世间法的限制，休想迷惑我。继续和孩子专心读法，读着读着，感觉全身暖融融的。这时意念中有一个声音说，温水煮青蛙。我警觉了，联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人的感觉什么也不是，不能凭着感觉修炼。我想，好的坏的我都不去感受，就是入心读法。三天后，我和孩子已经读完三讲法，孩子的症状就减轻了，没有吃一粒药，家里也没有准备药物，那个时候药房里也买不到药，都抢光了。三张抗原试纸还是邻居听说孩子中招后送的。那几天我和孩子同处一室，共用一个卫生间，一块吃饭，没有采取任何隔离措施，甚至使孩子都忘了病毒的传染性，把他吃过的东西叫我吃，我说这个就免了吧，没有吃。七天后，孩子基本没有症状，为了不浪费试纸，十天后孩子觉得稳准了才测试，结果转为阴性。孩子告诉我，他的微信群里很多人半个月后才转阴，有的甚至更长时间，转阴后有的人还是各种症状不断，而他完全康复，没有任何不良反应。我对孩子说，以后要记住教训，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，要坚持学法，赶快走入修炼中来，不要再荒废时间，留给众生修炼的时间已经很少了。再说说孩子他爸爸的情况，我丈夫虽然未修炼大法，通过长期讲真相，他渐渐明白大法好，也支持我修炼。他也跟我一样没打疫苗，孩子经不住公司的压力打了一针，丈夫身上带着大法的护身符，去旧房子住了一天，吃饭不方便，我就让他回来吃中晚餐，跟孩子错开时间。他自己也说，现在满大街都是感染者，听他姐姐说，跟个熟人远远打个招呼就中招了，丈夫也一直没有被传染。孩子中招后，我就给各位亲友打了一遍电话，现在疫情严重，提醒亲友记得我告诉他们的九字真言，电话里不方便明说，亲友们都明白，都说记得。他们有的没感染，感染的是大多数，有的症状很轻，没吃药就好了，有的重一点，跟每个人对大法的态度成正相关。比如我大姑姐的公公婆婆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，十多年前我一讲就明白，还认真地看了九瓶共产党，去香港旅游还冒险给我带回一份大纪元时报，我拿给众亲友看，给我讲真相起到了好的作用，两位老人都没有感染。因为了解真相，家家户户都提前备了药。大姑姐的女婿结婚两年多，接触机会不多，讲了几次都没退。在知道感染后，我特意去见他，带了不怕瘟疫的人等画册。开门的是侄女，见我没戴口罩，我忘了，堵在门口不让我进，说家里好多人感染了。我说，把你丈夫叫过来，我跟他说几句话。侄女说她也感染了。我说没事，病毒感染不了我。侄女明白过来，赶忙叫她丈夫出来。侄女婿听我这样一说，也不戴口罩，就来到我跟前。我没有一丝杂念，就是跟他讲真相，告诉他瘟疫是有眼睛的，退出中共邪党的组织，远离邪恶，才不会招来瘟疫。你看我就不怕瘟疫，因为我是大法修炼人，了解这个天机。我们讲真相就是要帮助被蒙蔽的世人。他看到我坦然的样子，真的没有一丝担忧，刚才还有点玩世不恭的眼神，开始渐渐幸福，顺利地退出邪党组织，并接了真相资料，一再说谢谢。有一些常人知道我在疫情期间的超常表现后，都跟我要真相资料， 有的还跟我学功。一些对我拒绝打疫苗不理解，甚至想看笑话的常人，这次大赞，你真是神功护体呀。
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